好，193页哈，主与诸善，有君主之道殊恩，其行也恭，其思想也敬，其用民也惠，其庶民也义。嘿，这诸善吼，伊是定国的大夫。在左传内底伊安尼讲，讲诸善伊是木工的孙啊，公主法的囝，所以伊的名叫做乔。那公主的囝呢，称公孙，就称公孙啊。为什么叫公主？诸侯 的儿子叫公主，公子啊，所以他的儿子呢就称公孙啊。那产呢，所以你这么看一下，从这里也可以了解说，那个人为什么取这个字，跟他本来的名字很有他的含义在，他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所以咱读古文啊，读完的时候，你家己嘛会晓去做你的诗那个对联，因为他慢慢的他会有讲相对的话，那他会讲这个字的言意过来的。好，用产的对生呀，产的生产呐、啊，有产的生产呐、啊。那木高耶桥，以木的用。大这个树啊，叫做桥。那有生长之意，所以它有生长的，因为木它是一直长高啊，有生长的之意，故名桥。那个字叫做子产，它一直生产，它才叫它的名字叫桥。那后来的人才把它增加旁边有一个人部，古时候没有。那古时候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古时候的事呢？古时候哈、有一个地宫，这个地宫的用。古时候他把那个经典啊，重要的经典，然后就刻在那个石头上啊，刻好了，包括那个轮椅啦，很重要的都刻在石头上，然后就埋在地里头，地宫啊，经过几千年了，挖又挖到了，哇，原来轮椅的很多这个本来的文就是这样子写的。他为了要怕说战乱的时候这些字会不见，所以古代我们的圣人呢很有智慧，他开始就在造地宫，就开始把那个重要的文字啊、书啊，就开始打在石头上。所以现在，像我们前没多久去看那个碑林，哇，看得好赞叹哦！嘿，碑吼、把所有的《论语》那个《礼记》全部刻上去呢。我看着那公园，哇，嘿，《礼记》这么大部，全部都刻进去。那个碑有多高呢？碑有差不多。超15尺这么高，然后字呢就这么小啊，刻的整排都是礼记的内容哦。因为礼记我们有读，然后看了，哇，原来他，我看的那一小段是在讲学记里头，那学记里头他就讲说，小朋友啊，你教他的时候，因为他不懂事，你教他，他不听话，你就给他输下去，就打他，然后让他害怕啊，你教他，他才会注意听。那如果你小时候不好好的教他，等到长大了，他不乖，你给他怕的，又给他羞怕。所以《礼记》说讲这一些，怎么去把小孩子教好？所以我在教这个书法里头，很多都是取古人的方法去教。我发现说，因为你读古书以后，你才发现啊，这个方法非常好，你就用这个方法去教，真的百花百中。因为古人的智慧，他想得很细腻，所以他这里又在讲说，这个古人啊，他这个造字有他的含义啦。他说子产，他的名字叫巧，那字叫子产。那后来人才把他旁边再给他加一个人部，在这个春秋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那子产呢，他跟孔子是，子产呢，他是郑国这个简公跟定公这两个公的时代执政，他执政达有22年，他执政有22年了。他周围呢，郑国的周围都是强棒的国家。那时候春秋的尾巴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那各国的国家的势力啊，就有一种被占有别人，我占有你，我的土地就越来越大。所以郑国呢，他处在那个强的国家，他说东边呢，他有齐国，那西边呢有秦国。那南边呢他有楚国啊，那北边呢他有晋国。他因为长时间处在这个强的国家之间呢，所以呢郑国呢这个子产他的辞令呢非常非常的善，人工他很会讲话， 讲到让别人就没办法去动他。哎，一个外交真的哦，你不会讲话，本来是好好的，会被你讲成坏的。啊，会讲话的人，明明是你不对，而讲到变成有道理。这个辞令很重要，所以子产呢，那个晏平仲呢，在孔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个官僚的派，没有官僚的派头。那子产呢，他这里讲说，他的君子有君子之道四焉的，其实何止四种，这是孔子用大纲来讲的。所以孔子很赞叹这个子产这个人，他这里讲说，子产呢，他是春秋时代是郑国的良相，他在《左传》呢，鲁昭公22年呢，就是子产在22年时候过世了。那孔子听了以后就很伤心了，就哭了。他说：“古之一爱，古之一爱，公这个厚道人就这样子离开世间了，因为。”世间有善的人，这个国家才会安定；世间有坏的人，这个国家就越不安定。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生的小孩子，你要教好，才不会危害社会。这个是功德一大件。你一个人危害社会，那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由于你不教好。所以每一个父母都要有这种心，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好，这个国家才是安定的。那这里孔子又评论说，这个郑国子产啊，这个人他有四种的德行，因为皆是君子之道哦。他说第一件呢，就说其行也恭，就说他做人呢很谦恭，就是很谦虚、很恭敬。有人官做这么大哈，他讲话就不谦虚哦，然后就开始的那一种官僚派就来了。我看了很多官僚派就来了。他说那第二种说其事上也敬，他做事情呢他很恭敬，由于他做事情很恭敬，他没有瑕疵，让周围那些强国来就是出师有名的，就是说你得罪我，我才来打你，让周围人没有这种空隙来去说他的不对。然后他侍奉君上呢能敬其事，他对那个国君呢他很能恭敬，上面就是这些国君啊，他对国君也很恭敬。然后第三个人说其养民也惠，就是他养这个百姓呢就用恩惠的，像说子产啊，因为他官当很大，然后他出门都有马车啊，因为在那个小国家有时候他没有这个很雄厚的这个资产可以去造桥啊，所以那时候有些百姓呢，为了要到对岸，都要涉水过去啊。那子产他就把他的马车呢当公共用的车子，还大家拢会当贼爷车过那个河去。所以孔子很赞叹这个子产，所以他对百姓也很恩惠，因为你对百姓很恩惠，然后你所施政，百姓都很乐意去听啊。第四个说，其使民也义。所以说他叫百姓去，就是使民的工，你敢收税金啦，然后叫百姓去做那一些劳役啊，那百姓也很乐意去做。主要说他很有德行，就有德恨的人呢，他所说的话是不敢乱说的。所以其使民也义呢，义就是事宜啊，他使用的民众呢，皆能得其宜也。说就像说齁，如不为农时，农时的一共以前他那个收税金不是像现在说哦，我要收你多少税金，不是说你现在有多少男生，那男生你要来做多少公益，就是国家的事情，就是用工作的天来缴税金啊。你那时候也有用那个你所种的稻米来缴税金啊，说你织的布来缴税金啊。那这里讲说他不为农时，就因为那个像说我们种的这些农产品啊，那你在春天的时候就要下播种那个稻米啊，那到夏天才能收割啊。那你要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人家在播种，你就让百姓去做你的工作，那他们要播种的时间就错过了，那错过接下来就没有东西可以收了。所以这个子产呢，他这个人很爱护百姓，他不敢说让这个百姓啊在农忙的时候用百姓的工，他不敢。所以他这里讲说 其使民呢，使民的功使用百姓呢，也要合宜哦，适宜哦。那这里呢，陈氏即是他这样子讲，他说恭敬呢，婚言呢，恭对恭，恭敬这两个字哦，分别解释中，则恭主隆，就是讲你恭敬呢，你对长官啊，会对属下恭敬呢，你那个脸上就很和也，就是讲恭敬不是一种虚伪的，它是真正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恭敬。哎，那主就是敬事。敬就是主事啊，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恭敬，因为你的恭敬呢，才会把事情做好。做任何事都是一样，说诚则灵啊，你在恭敬里头，你这个事才会做得好。所以此处呢，他恭敬这两个字呢，就是分别讲说，恭呢，它是指这个容貌，那个谦恭；那个敬呢，它是指做事毫不苟且，就做事要。非常的有条理的，这样子的话才不会错妙。因为他国家太小了，他周围都是强国，他虎视眈眈都被眈甲乙啊，然后所以他在做宰相的那几十年呢，他的国家都非常安定，因为没有人敢来动他。好，接下来说，主管安平中显一林高救你经济，这个安平中呢？平仲呢，他这个人呢，听说个子很小，他常常呢，就有人家故意去，对，看他很有以貌取人呢，讲哦，你这一个宰相叫我这个配他啦，这么小，所以啊，这个晏子呢，他有一次啊，他出使去楚国，那楚国就有意要损他，就用那个盖那个条，故意用那个矮矮的门啊，让晏子那个这个晏子也当进去啊。然后这个暗助呢，他也知道说这个楚国呢有意要损他，然后他也就进去了。然后这案子燕子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嘿，楚国是不是恁大拢安尼像这人家鸡拢狗咧行下安尼，鸡鸡入去哦，啊不然拢起啊只鸡安尼。”就他要损他，反而用他很会辞令啊，伊就甲公道等一下呢。那楚王就有一次呢，那个楚王啊，他就故意啊。抓到一个齐国的小偷，然后就说：“你们齐国都是小偷，你看哦，您晏子去看，您齐国弄得很小偷。”然后这个晏子就甲讲，伊讲：“吼，连阮齐国拢未做小偷呢，后来恁楚国才咧做犯罪的事情。为什么？恁楚国拢无好的人，家家变无好，人阮在阮遐拢未。”用这样子，所以他也很会辞令。然后这个人呢？这个晏平中这个人呢，他也是很让人很恭敬。有一次呢，这个晏平中呢，他很好玩。他出门的时候，那帮他开马车的那个长得很高壮啊，他就一种很臭屁的说：“你看我帮我这个宰相开马车，然后就是安尼看人，就用鼻孔看人，那就跟着很臭屁啊。”结果这个开马车的太太看到以后，回去就说：“我要跟你离婚了。”他说。我也没怎么样，你要是跟我离婚，他说你看你那个你那老板哦，个子那么小，人家很谦卑啊，坐都把酒看头咖啊，你坐我平常看人，就从那个动作可以看到那个人的慢心起来了。然后他听，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习性没有感觉得到，他老婆这样讲了以后，他感觉得很丢脸，所以他就习性就改变了，然后讲话就比较谦虚了。这岸边中也看过，这个人哪会不同款，然后就问他说：“你跟他改变很多，你是什么方法来你改变？”伊讲：“我老婆讲我吼慢心很重，在路上看到我都鼻孔看人，说要跟我离婚了。”他说：“哦，原来啊，你是说你这个人很会善学，你怎样讲你的过错，你马上改过来。”所以这个岸边中就把他的开马车这个司机啊，就把他升官了。因为一个人谦虚的人，他才能做大事。没有谦虚的人，他不一定做歹事。因为没有谦虚的人，他第一个想的是我的慢心起来。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晏平仲这个人呢，善与人交，他跟人家交往哦，久而敬之哦。一般咱人是交往久了的一种客修啦，客修中开始三八话就讲了。那三八话讲了，开始吵架了，为什么？ 你讲你认为说啊这没什么，可是对方听了就不对了，这个是一个人的修养。所以呢他是交往很久，他讲话还是很恭敬，哎，所以可见这个人是很有修的。再讲说这个齐国大夫呢，正他哎那个暗呢是燕呢是他的姓，那个平呢是他的氏，是他的氏啊，那个名字的音啊。所以啊这个慈善交之燕呢，凡人交易绝，而平众交之而人越敬之。所以说这个善呢是可以去把它检验的哦。为什么？凡是呢凡人啊，什么普通人啊，他交了很容易绝。为什么？刚开始非常好，久了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啊，可是这个平众他不是，他交久了，然后越敬越恭敬。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与人相处不恭敬，就开始会争执了，开始吵架。哎，所以有时候那个言语很容易就激怒，就开始吵起来了。所以讲话里头，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家人为什么不吵架？因为我们家人讲话都是该讲的还讲，其他那些三八话不可以讲。你要讲的就开始有问题过来，哎，所以这个刘氏正义呢，他就引这个周礼啊，天官大宰，他说二曰见故，他的见故呢说不慢也就也是说他这个老朋友他也不会慢心跟他来往，他是越交越恭敬，哎，所以燕民众呢久之久而敬之啊，所以这个久而敬之可见说这个人是非常有修养的。不会说啊，这啊，咱叫客小的呀，那客小的就开始就是那乱七八糟就讲了，哎，尤其是家里人太靠近了，太靠近就开始会讲这一些话，哎，所以这里讲说四叔于那个时也，他这样讲说：交际之间呢，其人时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则失人了。一共我们人与人在交际之间呢。一定要去仔细看这个人，看这个人，这个人实在可以，我们可以恭敬他。为什么？他的行为可以，我们可以跟他学的，他的道德学问可以，我们跟他学。那跟他学就相当于说，我们的修学就会加分了，因为有善友的话，我们跟他学就会越来越学越好的。那我不知道怎么恭敬，我不知道敬他，恭敬他，因为啊，黑人看着瀑布啊，你不去恭敬他。那不恭敬就开始就有威严呐，就是开始有些话过来的，哎，则失人，这很容易就吵架，就失掉这个人了，哎，其人本无可敬，而我勿敬他，则失己的。说这个人本来，只用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全部都在讲是非，我还跟他很恭敬，我还常常跟他讲，那相当于说你就失交，你失掉交一个好的朋友，哎。所以一个好的朋友可以帮助成长，使我成长哦。一个坏的朋友也很容易使我堕落。所以常常讲那个三字经讲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赶快同样这个道理，你长时间跟不好的人来往就会变成跟他学坏的。所以我们要跟交朋友一定要交好的朋友。那失人失己呢，必后悔，说故必由浅见深，由疏见轻，为时既久呢，朔见真知啊，然后用无知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那此其所以为善也。所以我们要跟人家交朋友，就是你要先看，有的朋友只能淡淡的交，有的朋友一定要深交。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可以使我道业增长，那我就一定很深的跟他来往。那你不会去鉴别这个可以深交可以淡交，因为那个坏人你要跟他深交，我们大人会分辨的，尤其小孩子不大分辨。小孩子呢他认为跟他感动的啊，合得来啊，可以玩在一起，就可以好好的跟他来往了。你带要拖一下不在，所以你一定要让小孩子了解说这个人功课好啊，这个人行为很好，很端庄，那我们一定要跟他做个好朋友，我们才会有学好的对象，不然你去学到不好的，那就很糟糕了。所以 这里讲说正说，正说就是那个正行说，他说其善其解善交得之呢，从人须交友，那朋友是五伦之中，故须如慎重。朋友五伦为什么需要朋友？像一个很简单说，五伦的君臣父子，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那这个朋友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可以帮助我很大。为什么？像前面那四个就是很多都是有血缘啊或是亲戚关系在一起的，那有时候碰到难题不能讲话，那朋友可以耶，他什么话可以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一概关系不赶快 角度不一样。像我跟我家里人吵架，我家里人这样啊不可理喻啊，我也没办法去跟别人讲，我只能跟我朋友讲，因为朋友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从人家说旁观者清啊，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所以朋友是一个甘草，他可以让我道业增长，他可以解我的惑。可是你要不会交的话，你朋友也交久了也容易堕落，所以这些交朋友呢也要很仔细去思维啊，去看，这个人可以，我可以跟他来往的，我们一定好好的跟他来往。那好好来往的时候，我有问题，我可以去请教他，我可以去跟他诉苦，我可以跟他话，一大堆都可以用得上的。那你家里的人不能说啊？为什么？家人他跟我血缘很近啊，我要是说，他们说我在抱怨，啊，朋友就不一样啊。朋友，我什么话都可以说，所以朋友是五伦的一种，类似甘草啦。他会让我一个像这个清凉剂这样子，会让我很快乐。毕竟他不是前四个那个君臣啊、父子、夫妇啊、兄弟啊，这种没什么血缘亲戚关系的，所以这个比较好说话。好，那接下来说，注管中文中基彩三节周转。火炉基地啊，这个地上这个气声，嘿，咱上次有讲，这个地就是相当于下面有一个再加一个日字基地啊。这庄文中啦，伊是鲁国的大夫啊，庄孙行，伊的谥文，他的谥文叫做庄孙行，是伊的谥文啊。那彩呢，大姑的彩就是讲。蔡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它散出这个大龟。那因为呢，为什么大龟对这个国家很重要？因为古时候呢，就很相信神呐、啊。因为在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会求神呐、啊。啊，求神就卜卦。啊，卜卦里头有两种，一种是龟卦，用。龟这个壳去烤，然后它就会跑出住那个字的样子出来。那另外一种就是用草也可以卜卦，可是草没有龟的脸。龟呢，这个乌龟哦，乌龟它本身是一个很它寿命很长，可以活到百年。那乌龟它也跟平常的动物不一样，像说好久以前，差不多二十五六年前，我们跟那个叶崇威居士啊去放生啊，那就把乌龟就在放在清潭里头，因为坐船坐到清潭里的中间，然后龟才放下去。那一龟放出去的时候，每一只头都回头看你呢，真的呢，好感动。一只是围攻围攻，谢谢你啊，那样，他是回头看你，哇！也给人看，有的人走的就一直有，他是因为他很灵啊，也感谢你说你给他放生啊，然后就回头看你，我说、哦、你看，可以回头来看我们。一般鱼他放了他就走了，他没有回头。那乌龟他会回头看，所以讲说乌龟他有灵气。然后因为在古时候呢，国家有大事不能解决的，所以不能解决啊，他就会去卜卦，那卜卦呢？他就会沾卦，那卦呢灵，那个乌龟最有灵气的，所以用那个龟壳沾汁，用龟壳给烤一烤，然后就字就出来了。那之前呢，他也没有去祭拜啦，然后去问事啊，然后就做这些龟壳 我考龟壳的这个啊，哎，然后占卜呢，这龟啊有六种啊，那你这个周里啊位置有六龟，那各长一乌，所以讲这龟呢，拢一只一只，甲风台一间厝一间厝啊，敢像咱即卖个饲猪公共款安尼，我饲啊用足好好食，啊佫一间足舒适个厝会大呢。那乌龟也是这样，那当时呢，他有龟人掌管，龟人中。专门在照顾乌龟的人叫做龟人，这个是官职啦，官他的官的名字叫龟人掌管之啊。那个宗孙呢，他三代为鲁国的那个掌龟之大夫。那个古时候他是，他的爷爷是掌龟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爸爸，接下来他孙子，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说故曰居蔡，就是蔡人住在这个蔡的地方啊。那个三杰呢？三节者用刻在这个柱子头那个斗拱上面刻了很多很多那个形状如山啊啊那些很多漂亮的这个画啦，像我们那个庙呀庙里头比较有看那个梁上面那些就有刻上这一些像山啊像水啦、啊、哎，然后这个沼泽呢，它是大梁之上，承托于两个梁之间的短柱了。那谓之沼，那沼上面也是雕刻着这个沼纹。那谓之沼纹呢？那个谓之沼呢？三节沼泽呢？皆是天子之妙事，就是讲这些画呢，这些雕刻这些三节沼泽呢，是给天子住的庙才有啊。可是那个。张文仲呢，他也用这个给乌龟住，意思跟他说不合理啦，这个本来是给天子住的，你怎么用这个给这个龟住，乌龟住啦，那文仲呢，以此思为常规之乌啦，以用这个方式呢，把乌龟住的这个乌龟所住的这个庙呢，给他他装饰的跟那个天子住的一样的漂亮，他一种。违反这个礼啊，哎，所以说违礼呢，他有媚神的，讲谄媚这个神的，会讲八戒，谄媚这个神呢、啊，是一种不合道理啊，哎，他不重人事，视为不治之己，所以说你应该去注重人事，那这个只是依形式就可以啊，不必把它做到这么样子的豪华，就讲，意思讲你边啊要开钱，你唔开有路用，你花在这一些。给一个乌龟住的，你花这么多钱，是这做什么？他有一种在谄媚他，哎，那故孔子论之，孔子就这样子来说他了哈。说何如其志？讲你看你敢有智慧？哎，尤其那时候春秋时代，那个物资不是像现在说哦，可以机器做的，可以做的一下子做很多，以前都没有啊。哎呀，所以那个宋儒呢？他就这样讲，他张衡矩他就讲说，诸子皆如此说，以居蔡呢三节沼泽说这一句读，等于讲直接用这一句做一句读的，直接给他读起来呢。那个集注呢，他这样讲，他说居蔡呢为一句，其实这个不必去考究这个了，因为这个争不完的，这个争不完的，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当时的人。我们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不是，所以你这个不是做考究的工作，不要去管这个了。哎，说为文仲呢，自家居蔡为见礼，见礼用超越这个礼节、啊、那三节沼泽又一句，以此施其家，未为奢侈，就是讲你踮恁兜共用个呢，敢那那个天子的庙，你这种有一种过分的奢侈了、啊。这里讲说，这个张文仲呢，他的价值呢，定偏而已啦，非他的行为奢侈啦。有人较注重这里，不是他的行为奢侈，只用他的观念偏到这一边去，他就认为说，这个较重要，都要去做这个。他的观念是偏了一边，并不是他奢侈。我们用，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说他论他，有人说你是很奢侈，不是我发现说他是那个价值观定的有点偏的，哎，所以定的有点偏，他就所做的行为就有点偏了。所以 为什么那个古书呢？像说从汉朝到清到民国，像我爸爸，我爸是民国二十几年生的小孩，他们都有读这些世书。那有读世书的人，他那个建立的观念非常的好，他的行为也不会歪的差很远。那现在呢，因为你没有给一个正确的观点，或没有一个共识的，对吧？他就行为就有一点偏了。那偏了的话，他也认为这个哪有错？其实你用圣人的法来去照，来去就是来对照一下，才发现说现在的人很多价值观都定错的，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给他，他才会定错。接下来就说这个张文仲呢，他是不仁者，不仁者也有不智的，他也不是很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会去抉择，说我应该要这些浪费这么多钱，我应该用在人民的生活上，或是办教学啦，或是办那些有意义啦，你干嘛给好几家孤独啊，你给踢开就睡不通啊。对，他的价值观有定偏了。这孔子在说啦，就是他的观点有不大合适齁。所以他在讲说何如其智也，也讲安尼伊敢有智慧呢，就这样何如其智也。然后接下来说过来，诸将文化灵应诸文三事为灵应，无虚实三义己无问实，求灵应之境，必以个心灵应，何如诸法中矣？或灵矣乎？或未知啊？焉得灵？那垂柱气，这个气哦，就是下面沙上面才叫做士，像说士父就抬恁老爸叫士父，那老爸抬恁囝就用沙，古时候同样的沙，它就不同的说法，士它是下面沙上面的，那上面沙下面的话，它就用沙，不像士，听懂我的意思吧？同样沙，它讲法就不一样哦。然后崔子视其金，成文子有马十胜，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为之。至于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谦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伊拢咧问孔子讲，伊安尼有仁无？孔子拢讲唔知影。因为圣人他没有。不敢一下子就说他有人他没人，就说不知道。那个子张问耶，子张他就问说，那个令尹子文啊，三世为令尹。那我们先讲这个子文他的一段故事。因为子文呢，他的爸爸呢是楚国人，叫做窦伯比，他的母亲呢是邵氏。那子文呢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私生子啊，所以呢就被人家丢在荒郊野外。那不料有一只老虎呢经常就喂他吃了。就有人说这个是神话吗？其实这一些讲的都是从史记过来的，因为能讲这话不敢乱说的。他经常有老虎喂他，那使得他能生存了。他丢到荒郊野外竟然能生存了。那有一天呢，这个邵氏的父亲呢，他在外打猎，带到外面打猎的时候，发现了，就他竟然没有死，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就把他带回家，那抚养以后，并命令他的女儿呢跟这个窦伯比结为夫妇了。那窦伯比本来是跟他还没结婚的时候就生小孩了，他爸爸就不认他这个小孩，就把他丢在荒郊野外，然后就把这个。他发现这个小孩竟然好几天都没有死，这个可能是一个吉祥物，就赶快把他抱回来。那灵应呢，灵应呢，朱武呢，他前后做了63年的官，可见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也做了63年的官。他这里就接下来我们就讲说，灵应呢他是楚国的官民了，因为如中原各国的宰相。那灵应呢，他子文呢，他是楚国的大夫，他姓窦，名字叫窦，字叫做乌兔，国语叫乌兔， 但闻其宗室，未知其人也。有听到他这个人有宗，为什么？因为他三次当官，那三次也被人家贬掉，他也没有欢喜的脸色，也没有生气的脸色的工。像我们佛家讲说，有一种平常心的、或者平常心做这个事啊，有官做也这样子，没官做也这样子，也不生气，也不高兴的这一种的，哎。然后三世呢，他善已，就是说这个事呢是没办法去考究的，只是知道说他有三次当官，然后三次被就是没官做了，哎。那在楚王的时候呢，他围在楚庄王的时候呢，楚晋之战啊。楚以直义为帅，从帅的讲，他当类似指挥官的对吧？当为帅。